主耶稣基督，我们要永永远远的将荣耀、尊贵、能力、权柄、国度，全都归给你，因为你是配得的。感谢主，你的作为是何等的奇妙啊！2000年前，你借着马槽的婴孩啊，降生为人，来到世上，把荣耀、尊贵彰显在世人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啊，你的救恩奇妙，在街道上听不到你喧嚣的声音。你是借着人心的改变，在人的里面默默的在那个使生命的种子生根发芽成长。如今也是这样，你的国度就像那个种子一样，撒在人的心中，不断的成长，结实30倍、60倍、100倍，借着一个一个人的改变，一个一个人的重生，让你的国度在地上不断的拓展开来。你的降生就像那个。黑夜当中出现的黎明的那个晨星一样，让人看到盼望，让人能够跟随你走那个光明的道路。主，如今我们在期待你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知道你再来的时候就会像那个天上的闪电，如那个光明万丈的太阳一样，要照遍全世界。主，那是我们真实的盼望。我们在这里期待，我们在这里等候，我们在这里也预备。每一天都当作迎接你再来的一天来度过，让我们这是预备好我们的心，能够迎接你的再来。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今天的聚集，求你恩待与我们同在。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在以赛亚书55章有这样几句话，第八节说：“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这里讲到神的话语的宝贵他前面用这个天上的雨雪来比喻，用这个地上长出的庄稼、结实种子、粮食这些来比喻神的话语。他说第11节说，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也必如此。这个如此呢，三方面的如此第一方面，就像天上降下的雨雪一样，绝不返回，而且绝不突然返回。它一旦发出来，神的话一旦出来，一旦进到人的心田当中它就会发生作用的。我们天天在他的面前敞开心扉，读他的话，想他的话有些弟兄姐妹说，哎呀，这个读了好多，但是过后都忘了。不用担心这是神的应许他一旦出来，进到我们的心田当中，不管你感觉到没有感觉到，一定发挥作用的过了一个月，过了几个月，回头去看，你的生命一定会发生改变因为这是神自己在做事他的话语里面有这样的 power， 有这样的果效会出来所以这是他讲说必要如此的第一个。第二个必要如此呢，就是讲到他这个地土里面会发芽结实，结出这个果实，两方面的功效。第一个就是这个使要吃的有粮，谁是要吃的呀？我们每个人都是要吃的哈。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把他的话当作粮食吃进去，当作属天的玛瑙吃进去让我们先得到心灵中的满足，心灵中的供应。像吃饭一样，我们每天来到他的面前，领受他的话语最后第三方面除了要使要吃的有粮，还是怎么样？使撒种的有种。谁是这个撒种的呢？我们都可以成为撒种的。这几天当大家分享的时候，就是把我们吃进去、经历到、觉得宝贵的这些话拿出来做什么？种子撒出来，神的道就可以成为我们。自己首先心灵的满足，这是它的结实这一部分食物可以成为我们自己心灵的宝，同时呢，让吃饱的人呢，拿出来 做种子撒出来啊。所以这几天我们在回顾真言的时候啊，我们听到都很受激励哈、啊，看到大家真的是把这个神的话很宝贵的吃进去，结出果实，又能够分享出来哈、啊，成为别人的帮助和鼓励，非常的好啊。那今天我们会继续，有几位弟兄姐妹已经预备好了哈、啊，我先请 Emily 姊妹来分享。
啊，大家好，我是 Emily， 好紧张哦，每一个人都讲得很好，哎呀。不过学习很多，那是真的。箴言里头有好多提，好多篇的提醒，因为智慧跟智慧和耶和华是息息相关的。有好多我们都很喜欢，而且可以朗朗上口的金句。那我想，敬畏神，能够接受他为救主，才可以进入对神完全的体认。与他的关系建立了，才能得到由天上来的智慧。神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人如果认识他，懂得他的法则，敬畏他，遵行他的旨意，这就是真智慧。智慧代表的是基督自己，只有在基督里才能够在生活上表现出来他的那种圣洁、公义、良善、高贵的品格和那个超越的道德。我们知道敬畏神、敬畏耶和华，使我们一无所缺，永远的富足，并且懂得知足。智慧就是有效的管理，和那个有盼望判断的能力。我们如果领受了真理，让真理进入了生命，就得智慧。接受神的管理，也就是智慧，基督的生命自然就会流露出来。对于新约的我们尤其重要，有重要的价值。因为里面充满着教导我们的处世为人、生活起居的准则，他是乐意施智慧给人的。若以敬畏耶和华为生活的准则，努力的按照他的旨意塑造自己的生命，寻求他，我们就会得了好的果子，能脱离恶者的网罗。他好几处的箴言里头，开头的第一句话就提醒我们：听，要听，侧耳听。那是第一步，第二步嘛，就是存记，记在心坎。第三步嘛，就要经守，要执行啊，要行得出来。这些警戒真的很重要。我今天每一篇都是很喜欢，都是很宝贵，因为时间有限，我就简短的在挑出11章的。箴言11章，简短的说出我一点点的感受。11章里头第一节，伟大的天平为耶和华所憎恶，公平的法则为他所喜悦。人心的诡诈和欺蒙是神所厌恶的。耶和华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公平公义的神，连我们的头发他都数算过了，我们还有什么能够避开他的眼目呢？第二个，骄傲来，羞耻也来，谦逊的人却有智慧。谦逊的人就是指能够安静受教的人，心中有神，就能够安静在他的脚前，谦逊下来。圣经上有说，亚当照着己意，做了自己的选择，就把我们的罪带入在我们的人生中。神是厌恶这种骄傲，所以我们知道了，我们就万万行不得。第三，正直的人纯正必引导自己，奸诈的人乖僻必毁灭自己。正直的人是因为顺从的神所行出来的，一定是合心意的纯正。那乖僻的 悖逆神的，旁枝取径，舍大路绕小路，难免会受阻或遇上诱惑是必定的，甚至于走向自我毁灭的道路。第四节，发怒的日子吃财无益，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我们知道神的公义审判来时，积带多的财富都枉然，或者你觉得做的善行是 有用的，其实神掌权，只有公义的神说了算。第五节，完全的义必使他，必引导他的路，但恶人必因自己的恶跌倒。完全的人是指有愿意接受他的心，遵照神的意去行的人，那前面的道路必定是宽广畅通，容易达到目标。相反的，偏行歧路的必定是跌跌撞撞，坎坷难行。这一点跟那个第三点有点类似，就警戒我们要顺着神的意走。正直的义必拯救自己，奸诈的人必陷在自己的罪孽中。遵守神道的人，有正直谨守的行为，可以远离恶事，不会受到沾污，也绝不会使自己陷入网络。那心怀奸诈使用手段的，终究是自己陷在牢狱之灾，尝了恶果，毁了一生。第七节，恶人一死，他的指望灭绝，罪人的盼望 也灭没。这就是藐视神的人，无论他在地上有多大的成就，人就得不到神的赏识，付出的工价就是死。第八点，一人得脱离患难，有恶人来代替他。原想要设计陷害人的恶人，必定掉到自己所做的陷阱，心中的盘算如果不是神喜悦的，神的背后，义人的背后必有神的恩典护卫着。就好像是哈曼，以斯帖里面的哈曼跟莫迪改的例子，我们这从这上面就可以知道，真的是神保守一切义人。我们跳到第十节，曾因正直的人祝福变高级，却因邪恶的人的口就倾覆。正直前进前的人是建造人的，来让人来相信接受基督，高举荣耀的名。那邪恶乖僻的人言论繁复无常，叫人迷失败坏倒塌。第十二节，藐视邻舍的毫无智慧，明哲人却静默不言。自以为优越的人，那就是藐视旁人的人，言多必失，和周围的人必有冲突。而不轻易发言的人，却可以点石成金，使人和睦，引来别人的尊敬。第十三节，往来传舌的泄露密事，心中诚实的遮掩事实。我觉得会声会影传播不实的讯息，是个轻佻的人，只会造成周边的人伤害。十六章二十八节里面有提到，怪僻的人散播纷争，传舌的人离间密友。即使知道别人的缺点，我们也应当尽量要用爱心遮掩他，这样才能够成为人人信赖愿意交往的朋友。十四节，无智谋心就名就败落，谋事多人变安居。一个能聚拢人心的一家 之主或者是群体的领袖，必须要有广纳不同意见，听取多方面来的出谋策划，还有就是要有信赖人的胸襟，如此才能够有 打造出安定的局面。那如果独断独行吗？拒绝了帮助，则失去了优势，人心全都失散了。第十五点，为外人作保的必受亏损，恨恶己长的必得安稳。能够帮助人固然是很好，但不要超越自己的能力，为朋友两肋插刀。尤其在金钱上，要有智慧，懂得收放，估量自己的能力。第十六节，恩德的妇女得尊荣，强暴的男子得资财。有才德端庄的妇女是受人尊敬的，她不仅能够节俭持家，也会关心怜悯左邻右舍，经营社区的人际关系。她的影响力绝对不会少于资财雄厚的达官显要。第十七节，仁慈的人善待自己，残忍的人劳害己身。仁慈的人自己获利，残忍的人自己受害。残忍对待他人，连累他人，自己也就受了害处。亚干就是一个例子。第十八节，恶人经营得虚浮的工价，撒义众的得实在的果效。诡诈的人没有诚信，虚浮的工价只是投机取巧，不可能有长期的经营，终将会被淘汰，然后被踏实耕耘的人所取代。在加拉太书第六节第八章有讲，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二十二节，妇女美貌而无见识，如同金黄戴在猪鼻上。哇，这个样子很难看。那人若有美貌而没有见识的话，很快的就会失去吸引力。我们要追求拥有帮助我们做智慧抉择的内在的资质和思考力。在二十三节里头，我们看到一人的心愿的尽是好处，恶人的指望自甘愤怒。敬畏神的人，因为知道好处都是来自神所赐，所求不多，只要做好我们自己的那一份，神必多给。相反的，不信神的人，他卯足了全力不得果效，心中只有愤怒难平。第二十四节到二十五、二六、二七，这都是圣经教导我们施比受更有福。在施舍财物或者散播爱的当中，就有柔软感恩的心，知道自己的富足足以帮助他人，神就会把更多的加诸给他。人的善良神会纪念的，但是沉沦在罪恶中的人，在一切所思所考的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精算自己的得失，吝啬伸出援手，种种不顺随之而来，以至于节节失落。生命，我们知道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是在于服侍人，基督耶稣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敬畏神的人，第二三十节，一人所结的果子就是生命，有智慧的人必能得人。敬畏神的人树立的榜样，他发出的智慧的言行都是对人有影响力的，他展现在生命里头，可以使人转向智慧之道，归向神。哇，这个是我在十一章里头有点自己的感受。在三十一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能力威仪是他的衣服，他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喜笑，他开口就发智慧，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 能力、威仪跟仁慈，三样是有才德智慧的女人最高的追求，也是我所羡慕的，尤其是那威仪那两个字，这必定是从敬畏神，然后明白善道的表现，在妇人脸上的光彩，我眼中呈现出来的那种智慧的亮光，让人家打从心里对她的睿智有不得不的折服，而并不是望而生畏，避之唯恐不及的那种锋利的威严，加上她能够口出委婉温柔的言语，是智慧入了心，仁慈贤德充满在内心的力量跟喜乐，然后焕发出好美丽的生命，吸引人人的喜爱，接近她的内在美和亲和力，那就是智慧的美。我想敬畏神可以得智慧，有全备的恩典，竟然还有这等的美事，那我更要求智慧了。这是我的分享，谢谢。
好，谢谢艾米丽，这个很用心的在思考神的话语背，那我接下来请向谦来跟我们
Hello， 你们大家好。分享呢是非常非常的短，本来不想讲，因为我想当一个聪明的人，所以呢就是愚昧的人不说话也聪明嘛，这圣经上是讲的。然后呢我现在呢就既然要讲，我就讲第六章，因为我们没有查到第六章，第六章的
十六节，
我们从第一章到第五章，然后跳过六章七章，然后到八章开始。然后呢我讲的这一章就主要是讲的耶和华所恶的有六样，他心中所憎恶的还有一样，总共加起来有七样。这很简单，第一个就是高傲的眼，第二呢就是说谎的舌，三呢是诡诈的心，四是流人血的手，五呢是为恶奔跑的脚，六呢是作假见证，七呢是在弟兄中叫做什么纷争，扰乱纷争，是不是我也忘了。所以呢我在这个当中里面呢，我们很容易看到高傲的眼，这是骄傲，我们也很容易看到诡诈的心，因为诡诈的心从来都神都是最憎恶，还有流人血的手，还有为恶而奔跑的脚。那么中间最讲的最多就是跟嘴巴有关系，就是舌头，说谎的舌头，还有那个作假见证，还有不善纷争。所以呢我在想了，就是我一直在想我自己，我自己有没有让耶和华看我为恶呢？所以我在想我有没有骄傲。对，我以前很骄傲，我曾经骄傲过，所以呢我知道这个骄傲所带来的祸患是什么。所以呢虽然我们那个诡诈的心呢也有了曾经也是有想为了工作或者什么给自己得的利益都会设计一些不太好的诡诈。那么流人血的手呢我是没有了，但是呢小时候血气方刚跟人家打过架，猜不知道有没有把人家打死，还是自己被打死也不知道。第四个呢就是为恶而奔跑的脚呢，那么我是不知道太清楚我自己到底有没有，可能有，就是自己像就是说为了自己什么事情而去跑或者什么，不是很好的。但是呢在箴言里面嘛，我们常常有看到一些也有这些，哎，我讲不出来了，反正就是很多了。但是我总归一句，就是最后这个三个有关嘴巴的事情，我相信对我来讲我都有。所以呢我一再想说，我一旦是让神所憎恶的，那我就要赶快悔改，我必须要悔改，因为只有悔改才让自己离开这个地方。我想我的分享呢不是很长，就是让大家能够思想只警惕神所憎恶的，因为你如果离开神所憎恶的，我相信 很多事情对我们来讲都是善的。好了，你讲到这里。
谢谢向坚哈，他完全是凭着记忆从心里面讲出来的，而且他一直在读神的话，在对照自己哈，跟我们来分享。要修珠来讲讲看。
OK， 好，大家好。其实整本的圣经对我们而言，句句都是真言，所以我也只是取一小段。今天我是想分享第三章里面的第五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我从小就上主日学，可是到了 teenage 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同伴很多人就离开了教会，离开了神。我也发现很多在教会很多长者信仰很好，有很好的行服侍的长者，他们的孩子居然都没有来教会，没有来亲近神。而这些老先生老太太，他们都引以为憾，为什么孩子带不动。所以当我看到很多这些情形的时候，我后来自己有了小孩，我就觉得我一定要把我的孩子从小就带到神的面前来。所以当我们有了老大，我们就开始用篮子提着他每个礼拜进出教会，从那么一两个月大就开始在教会，老二也一样。所以我们两个孩子从小真的是从逐日学，然后到阿瓦纳，然后小的时候睡觉前我们读圣经故事给他们听，到了 teenage 他们参加 youth group。 所以在每天当中，当他们之间姐妹也会发生纷争，我们就只能带领他们一起来祷告，让平息他们彼此之间心中的愤怒。所以我觉得神的话在我们家当中起了很大的功效。有时候一家人之间难免会有口角，但是去聚会完回来，好像心中的愤怒就都不见了。真的是感谢神的做工。我也深深感受到，在这几十年来，家里真的有神的同在是多么的美好。所以我们真的不求别的，只求神与我们同在。而且当他们到了大学，我就很放心。我首先我会要求他们一定要去找查经班，要去参加。有时候礼拜天他们并没有每个礼拜回来，要去找教会去参加聚会。我都盯着他们，有时候他偷懒睡着睡晚了就没去聚会，但是我的手机跟他们的手机有 GPS， 我就会问他，你今天为什么没去啊？啊，妈妈不好意思啊，我睡过头，我说下个礼拜不可以这样。所以我是觉得说父母的 push 也是有帮助，孩子有时候会偷懒，但是我感谢主，他们一天一天的长大，真的有神的话语在他们当中，我们不必担心他到大学的时候离开我们的眼视线控制，他会去做什么坏事。我老二大一的时候跟一个高中的同学住同一个寝室，这个女孩子对她来讲是很乖的女孩，可是没想到竟然到了大学每个礼拜晚上出去酗酒。其实他年纪还不到喝酒的年纪，然后喝了回来就吵得我老二就睡不好，甚至有时候他吐啊什么他还要起来照顾他。所以我心里就很感触说，外表看起来这么好的女孩，在父母的面前都是成绩也很优秀，可是为什么一到了外面变成这种样子？所以我觉得我们把孩子交在神的手中，他的心中有神，我们就不必担心他会去做违规的事情，很放心的有神的话语。尤其有时候我们有口角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会想到圣经的话，我们不可以再这样下去，不要有坏的见证给孩子看，孩子也会想到不应该对父母有顶撞。感谢神，他们也都在初中高中的时候都受洗，不是我逼他们受洗，是他们自己主动要受洗。所以我一直也在等待说你们什么时候要受洗， 我都没有问哦，是他们自己说出来。所以我相信是神的话真的进到他们的心中，他们才会有这种意愿要受洗。所以我感谢神把两个孩子都带到神的面前，而且每天为他们祷告。现在他们都毕业了，我为他们的工作祷告，甚至我也 一直在为他们能够以后遇到一个主内的弟兄，能够共赴一轭，不要去找外邦人，这是我对他们唯一的要求，绝对不可以找外邦人。因为我不希望，我看到好多例子，你没有办法带领人家，你反而还被人家带走，这样是不好的。最后我是看到就是有一段话蛮好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一看到最近的选举啊，很多疫情啊，大家的心很烦乱，所以我把这一段话念给大家一下，很有智慧的一句话：我们所经历的这一切都将过去，人生当中无论荣辱得失、权贵财富，一切都会过去。因此在失意的时候不必自暴自弃，在顺意时也犯不着得意忘形。当你明白一切都将会过去的时候，你会更珍惜现在所拥有的。当你知道一切都将过去，患得患失的心情将不复存在。时常想到这一切都将过去，我们处事就会更柔和谦虚，待人会更随和亲切。不管是什么样的身份，什么样的环境，都不会激动你的心，让心如止水一般，不再斤斤计较得失，不再耿耿于怀是非，因为这一切都将过去。若能体悟这一切都将过去的道理，在日常生活中对事必定安详自在，不再盲目坚持己见，与人相处和乐，事事开心。地上的一切都将过去，我们应该定睛在神永远的国度，追求那不朽坏永远长存。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成为合神心意的器皿。我分享到这里，谢谢。
谢谢修主哈，跟我们分享你家中带孩子这个见证哈，很好，很宝贵。下面我把时间交给李长老啊。
这个感谢主，牧师给我这个机会谈一下自己在学习这个真言的时候的一些心得。当时我选的题目呢，就是说怎么样来注意这个和人之间的关系啊，人际关系这个题目。但是在这个里头呢，我就发现呢，有一点呢是常常在我面前呢，就是责备。在真言里面很多地方提到责备，到底我们和人在人之间，在弟兄姊妹之间，我们该不该有这个责备这个问题存在。所以我就选了这个题目，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真言当中关于这个责备的一点学习啊。这个中文圣经啊，这个和合本的里面啊，真言一共提到了20次，我数了一下子，都在这个1章到30章之内，一共有16章都在提到这个责备。这说明了神非常重视责备这个问题。但是英文圣经里面呢，它用的是不同的字，比如说用这个 discipline， 用这个 correction， 或者是 rebuke， 它在不同的地方用不同的词。比如说 discipline 是管教啊，责备、惩戒、训练、纪律。这个correction 呢是纠正、责备、惩罚。那么 rebuke 呢是这个责备和指责、训斥。不管怎么样啊，这几个词的话大同小异，目的呢就都是为了要纠正错误，把人引回到正路上来。这是责备的一个我所理解的一个意思。我们先来看那个3章12节，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爱的儿子。这句话是整个这个对这个责备的一个，可以是个总纲啊。这个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他用的例子什么呢？就是用比喻，用父亲责备所爱的儿子这个比喻，我觉得比喻的非常中肯。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一个父亲对他所爱的儿子不责备的，对不对？每一个父亲总是要好好的管教自己的孩子。神呢，他爱我们，他必定要管教，要责备我们，所以这是他爱我们的一个表现。我们现在正在学这个希伯来书， 希伯来书十二章六节引用了这节经文，就是说主说爱的，他必责备，他必管教。他用的是在那里，他用的是管教，实际上也就是责备的意思 ，discipline。神重视责备的一个证据，我们可以从两节圣经里面呢看得出来啊，就是神把这个责备啊地位以及责备的功用提得很高。比如说我们看这个六章二十三节，那里说，因为诫命是灯，法则是光，训诲的责备是生命的道。现在我们再来看看这句话哈，诫命、法则都是神要求以色列人严格遵守的，他所在颁布的诫命也好，他所颁布的一些律例、典章和一切的法则和教导也好啊，这些东西呢是神要求以色列人严格遵守的。他把这些呢比作什么呢？比作是灯，比作是光，诫命比作是灯，法则比作是光。但是呢他把这个训诲的责备呢比作是生命的道，生命的道，他把它提高到生命的高度。这个道的话在这里不是这个神的话语那个道的意思啊，道这个地方是指的是道路，就是说这个训诲的责备呢比作引向生命的道路。那么他把这个责备提高到生命的高度呢，在十章十七节也说啊，遵守训诲的乃在生命的道上。这个训诲在这里也是责备的意思，就是原文是这个用英文是用的 discipline 啊，也是责备。就是说如果我们在谨守责备的话，我们就是行在生命的道上面，就是行在生命的道上。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如果要在成圣的道路上走这个生命的道路的话，我们一定不要轻视这个训诲的责备。这是神重视责备的一个很重要的几节圣经。第三个方面呢，我们看看要我们认真的来领受责备啊，要我们认真的领受责备。这个箴言里面有很多地方，比如说十三章的十八节，他说领受责备的必得尊荣。十五章五节说领受责备的得着见智。第十五章三十一节说听从生命责备的必常在智慧人中。十五章三十二节说听从责备的却得智慧。这些都说明什么呢？我们认真地领受圣责备，领受这个责备的时候会使我们蒙福啊，得到智慧，得到见识，得到尊荣。并且呢我们在生命当中呢，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就会不断的在成长。这是神要我们领受责备。怎么样领受责备呢？下面我谈谈有两条路啊，两条路。第一个呢就是圣经里面，第二个呢是通过肢体的交通。圣经里面到处都可以找到训诲的话，这点我们都知道啊。而圣经的这些训诲呢常常是针对着我们人们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每次读圣经的时候，有时候遇到一些很好的章节使我们得到感动，甚至于有时候呢感到扎心。在这个时候要注意，这个时候就正是圣灵对我们责备的一个时候。当你读圣经读到扎心的时候，那就是圣灵的责备。所以读经是接受圣灵责备的最重要的途径，这是我的体会啊。我们读圣经就是在不断的在接受圣灵的责备，所以我们要养成经常读经的习惯，这样呢我们就可以直接的从神那里领受责备，使我们的灵性呢不断的长进。这是第一个方面，我们领受责备的方式那个途径。第二个方面呢就是通过肢体的彼此责备。我们人呢往往看不出来自己的过失和缺点，但是呢别人看得很清楚啊。我们在人的面前的话 人家很容易看出来我们什么问题。那么神给了我们一个最好的礼物是什么呢？就是他在教会里面，我们有一批弟兄姊妹，这一批人呢，常常能够指正我们，指正我们的问题。这一批人呢，是神给我们的最好的礼物。这些人生活在我们的周边啊，常常是看到我们的问题。所以如果有弟兄姊妹对你提出意见，或者是有所责备的话，应该把这个看作是你的对你的最大的爱护。如果他说的对，责备的有道理，那么就应该冷静的思考，诚心的接受，并且改正。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珍惜这么一个很好的礼物啊，这是神给我们的特别的一个礼物。为什么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交通和弟兄姊妹的相处是那么重要？我觉得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这里。如果我们不接受，或者是我们拒绝，那么箴言当中啊，也有很多经节的提到这个拒绝呀、恨恶啊、违弃呀、藐视、责备的后果，那是非常可悲的。比如说第四章十七节说，违弃责备的便失迷了路。十二章一节说，恨恶责备的却是畜类。这个畜类呀、就是说我们说畜生哈、有点不大好听哈、实际上它原文呢就是 stupid， 就是如果是你恨恶责备的话，你是很愚蠢，很愚蠢啊。十三章十八节说的，弃绝管教的必致致贫受辱，就是说如果是你弃绝管教的话，管教也就是责备了啊。如果弃绝责备的话呢，又会变穷了。那么第十五章十节说，恨恶责备的必致死亡，这个很严重了啊。十五章三十二节说，弃绝管教的轻看自己的生命啊，这也是对生命很有关系。所以看得出来哈，这些后果是非常可怕，非常可悲啊。这是叫我们警惕，不要这样做啊，不要拒绝责备，不要拒绝管教。最后一点，神不但是要求我们要认真的接受责备，接受别人的指正，也要求我们责备应当责备的人，而且呢要当面责备。这是在这个箴言里面呢有几个地方啊很明确的提出来这个。比如说十七章的第四节说，一句责备话深入聪明人的心，强如责打愚昧人一百下。就是说我们如果说一句责备的话，对别人说一句责备的话，能够深入聪明人的心，打中他要害，能够帮助他改正的话呢，那么比你责打他一百下更有用啊。也就是说我们对人的帮助啊，是责备的话有时候是很重要的啊。十九章二十五节说，责备明哲人他就明白知识。如果你愿意帮助人，你愿意帮助他进步，帮助他往上走的话呢，你责备他啊，那么对他的话是很大的用处。特别是二十七章五到六节，这里说，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让我们在责备人的时候啊，神要我们责备该责备的人，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要求，可以说是要当面责备，不要背后说，不要背后说。你背后再爱他，再帮，再照顾他没有用啊，你要当面的责备他，帮助他改正，这个才是最大对他的对他的最大的爱。但是这里说了一句话，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朋友为什么会加给我们伤痕？朋友会伤害我们吗？这里这句话的话就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当朋友 对我们真是责备的时候，或者是我们责备朋友的时候，会使他感到受伤，有时候是感觉到在伤害他，但是这个伤害如果你是出于爱心的话，那么对他是有好处的。所以这个就是说以弗所书所说的那个要用爱心所程式化的意思。我们对肢体当中存在的错误的问题，如果你看到了，就应该当面的指出，这是为了帮助他成长。尽管他会感觉到受伤，也许他当时不高兴，但是你要注意，这是对他的爱，这是对他的爱，对他的帮助，这是圣经的教导。所以我们和弟兄姊妹之间相处的时候，我们不要只说些恭维的话，哦，好得很啊，你好得很啊，啊，我们要看到对方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要用爱心来说诚实话来帮助他，我们要适当的来提出责备。当然在这个时候要注意效果啊，要注意效果，而且呢要检查自己的动机。有时候我们对人的责备呢是出于对他不高兴，不喜欢他，哦，我对这个人很讨厌啊，我就经常也去责备他，这个不对。如果我们对他有不满，或者是我对他有嫉妒啊，或者是我对他其他还有其他的很多不良的动机的话，这个不对啊。我们首先要在神的面前呢先对付清楚，不能够有抱着这些不良的动机去责备人啊，这是我们首先要检查自己的。因此我们在责备人之前呢，首先第一件事情要先祷告一下，先祷告，就是在神面前检查自己是不是有这些不良的动机在里头啊。那么先对付好了以后啊，出于爱心，而且呢出于忠诚，就刚才那个27章第6节说的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这个忠诚啊，这个忠诚的就是这个善意的意思。所以忠诚就是善意的意思，就是他是好心，他是出于爱心来对你提出责备的，所以那些伤痕是他的动机是好的啊。那么这是第一个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事先要好好考虑，好好祷告，然后再去责备。第二个呢，就是选择适当的时机。15章23节说，口善应对，自觉喜乐，化合其实，何等美好。化合其实就是说，我们说的话，我们对他的责备的时候，要时机要合适，时机要合适，啊，你不要在他气头上的时候，你去当面给他责备啊，那适得其反，对不对？所以我们要选择适当的时机，在恰当的时候来向他提出责备。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在责备的时候呢，态度要温和，这个时候才能得到好的效果。15章第1节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尽管他当时觉得受伤或者不高兴，但是如果你的言语是温和的，说不定会改变情况。15章第4节说，温良的舌是生命树。温良的舌就是你说话时很温和啊，温良。生命树什么意思呢？生命树就是充满了生机啊，充满了生机，这个会带来生命的，这个时候效果就好啊。所以我们的也都提到这个关于我们怎么样说话，吴长老特别总结了我们怎么样说话，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我们在对人说话的时候，对，特别是对人责备的时候，对人指正的时候，特别要注意我们说话，以我们说话的口气，我们说话的态度，我们要很好很温和，这样的话才能够达到好的效果，这样的话才能够使我们在神面前能够发挥我们应该发挥的作用，就是对弟兄姊妹的责备是帮助他改正，是使他能够在生命上能够继续往前走，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责任。我今天所想到的就是这么多，到此为止，请大家提意见。
非常谢谢李长老啊，神借着李长老这个分享呢， 实际上带我们进入到一个教会生活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想进入到更深的层面，更多的去经历神放在我们当中那个爱啊，这一刻是躲不过的。我们一旦进入到教会生活，就会面临这个问题。李长老，你这个材料可不可以发到群组里，跟大家可以过后可以回来继续看，可以吗？
可以，
可以，好好。那我觉得这里面提到很多的要点呢，是我们要真的是用心去琢磨去思考的哈，很宝贵哈，都是圣经的教导哈。我们要避免一方面就是说神让我们看见的却没有讲出来，那这个呢就错失很多的机会哈。刚才这个箴言的经文都提醒我们哈，这是使我们走在生命的道路上，得生命的这个道路，神把我们放在一起很重要的一个管道啊。除了借着圣经的提醒责备之外，就是我们彼此凭着爱心所讲的诚实话，这个我们不要错失啊，神的这个宝贝。那另外一方面呢，在讲的过程当中，很多的提醒注意的，不能乱讲啊，不能想讲什么就讲什么啊，要照着这个圣经所定规的这个方式去讲，才能够达到那个建造人生命啊，使人生命成长的那个果效啊，所以非常宝贵哈，这一刻我们要反复的去学习哈。那很可惜，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到了哈，那还有一些的弟兄姐妹预备好还没有分享哈，我看这样好不好？我们从明天开始呢，我们就开始传道书的学习啊，传道书第一章，这是明天我们要读的。但是呢，在早晨的灵修时间呢，我还会请预备好的这些弟兄姊妹们呢，在其中呢有分享啊，还可以把我们在箴言当中所领受的哈，来出来做见证。可能我们每一天选一位，我们还可以继续的去分享。那大家只要预备好哈，让我知道，那我们就可以安排。传道书也非常宝贵啊，我们而且是连着约伯记、诗篇、箴言下来的智慧的书信、智慧的书卷。那今天呢，我会把一些传道书的材料呢发给大家啊，大家可以先看一看，预备一下。那很期待哈，从明天开始，我们要进入到智慧的另外一个层面，尤其是跟箴言对照着读啊，那更加的宝贵。箴言的话好像给我们很清楚，你这样就是这样，义人的路就是怎样，恶人的路就是怎样哈，一清二楚的一些的原则写出来哈。但是到传道书的时候，又把另外生活的一种的真实的现状讲出来，有的时候啊，可能没有那么清楚，进入到一些的模糊的这个 green area， 那这也是很真实的人生的一些的光景。所以传道书接下来有两个星期的时间，十二章的经文哈，我们一起来思考哈，更加的在神的面前得到更丰富的智慧哈。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哈，谢谢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分享哈，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哈，就像你所应许的，你的话像天上的雨雪，一旦降下就不突然返回啊，就使地能够长出这个种子苗来，结出果实来啊，使我们心灵得饱足、得喂养、得提醒啊。今天每一位弟兄姐妹所讲的这些真实的箴言的话语、圣经的话语啊，让我们在学习，无论是在我们的这个与人相处的事情上，还是家庭的教养儿女的事情上，还有在我们要远离恶事啊，敬畏神啊，不要让那个骄傲，不要让那个手中所行、脚上所走的路拦阻我们去亲近神的。我们谢谢你啊，尤其是你借着李长老跟我们分享啊这样一个真实的道理，让我们学习怎么凭着爱心去彼此的提醒，凭爱心来说诚实话，来建造我们的生命啊，让我们教会在爱的当中渐渐的成长啊。主啊，就求你赐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这样一个谦卑的心啊，学习领受神的直接的责备，也愿意领受啊弟兄姐妹彼此之间的互相的提醒责备。我们就把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都交在你的手中，求你恩待我们，让我们真的是真实的把这些的道理能够放在心中， 也被提醒啊，来遵行主你的道啊，这是你所应许的。当我们按照你的道去行的时候，那条路就会越走越光明，我们就会越来越多的尝到你那个道是何等的良善啊，纯全是可喜悦的。我们谢谢你啊，这是这样的恩待我们。我们把今后每一天的在一起的灵修的学习再次交托仰望啊，求你一步一步的引导我们进入到那个真实智慧的那个深处。真的是借着这些话语的一天一天的查考研读，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就被彻底的更新改变啊，让我们更贴近主你自己的心意。我们谢谢主啊，求你保守我们这一天，让你的话常常存在我们心中。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